我们都非常清楚迦南的婚宴是什么。今天我从两个方面来讲迦南的婚宴的故事。第一，我会从婚宴在犹太人的文化、犹太人的传讲中的含义。什么是婚宴？这个不用讲，就是结婚的时候参加的一个什么？一个宴席，参加的一个宴席。那么，在基督教中啊，老一辈中常常会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讲。他说，圣经实际上是有两场婚礼，两个婚宴。第一场是亚当和夏娃的婚礼，第二场是教会和基督的婚礼。是教会和基督的婚礼，所以今天整个圣经就是从婚宴开始到婚宴结束，实际上这样的传讲是有犹太传说的传讲的背景，因为在犹太的概念中，犹太人深知自己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所以他们当然就非常藐视外邦人啊。他们就说，实际上世界会有一个结束，世界结束的时候将有一场婚礼，举行一个婚宴，而婚礼当然由新郎，新郎是谁？就是我们的上帝，新娘是谁？新娘就是，不是我们的，不是教会啊，今天就是什么？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所以我告诉你啊，将来最终得胜整个世界的是我们的民族，是我们以色列人、希伯来人。我告诉你，最后一场婚宴就是上帝和犹太人，我们这一群人举行的一个婚宴，举行的一个婚礼啊！告诉你，外邦人你没有什么，你没有份儿，你没有份儿。讲到这里，我们再回到今天我们使用的这些经文或者说刚才弟兄为我们朗读的这个约翰福音2章1到11节的经文，我们来思想这些经文中，它强烈表达出的含义是什么？约翰福音是讲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讲述耶稣，因耶稣基督，因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永生，都有永生。所以这里首先出现的是一场婚礼，2章1节。所以你看啊，约翰福音圣经说，当然就约翰。在神行的很多很多的神迹中，拣选了7个神迹，所以约翰福音是7+1的神迹啊。这个一在哪里？一在耶稣死里复活以后还有一个一，对不对？就是第21章。那么前面20章选了7个什么神迹？那么7个神迹中，当然它有排列。排的第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这一个所谓的迦南的迦南的婚宴，为什么要把迦南的婚宴放在第一个就是变水为酒，为什么成为7个神迹中的第一个神迹呢？如果是我，我很想把耶稣死里复活放在不是耶稣。拿撒路死里复活放在什么？第一个对不对？不，没有，他把婚宴中变水为酒的神迹放在，为什么？因为这个神迹是在一个婚宴中发生的。刚才大家读了，婚宴正在举行，在婚宴举行的之中。突然发生了一件尴尬的事，什么叫尴尬的事啊？很糟糕的事，婚宴中突然没有什么， 没有酒了，突然没有酒了，啊，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事。我突然想起一个很幽默的我们中国人的笑话，啊，那个我们的长辈啊，告诉我，啊，这件事发生在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啊，我们中间很多人大概没有经历，啊，没有过过这种日子，在这个日子里。有一个人到另一户人家去做客，因为那时候物资的供应，特别是饮食的东西啊，可以这样说，减少。于是你是客人来到我家，我是主人，摆上宴，也不是说宴席吧，啊，饭，饮食给你吃，没吃饭的人胃口也大，要把桌上的东西一扫而光。随后呢，客人以为主人还要什么，还要再摆上，但主人实在没有，于是双方就僵持着。突然，客人拿起了筷子，咚咚咚敲了碗，意思没了，来一点。客人也不想，走到厨房，拿起那个铲子，炒菜的铲子啊，在锅边咚咚咚，表明没有了。当然，这是。长辈们，我的前辈们告诉我的，在3年自然灾害中的笑，当然，这也反映出一种尴尬。这个笑话无非就是把当时的尴尬、当时的缺乏变成一个搞笑的故事而已。那么你设想一下，今天你结婚，邀请我们这伙人、这帮子一起来到你的家里。享用什么婚宴？吃到一半，突然酒没了，突然菜没了，似乎客人还没吃饱，而你又拿不出，没有预备别的什么东西。当这一幕发生的时候，会怎么样？哎，一个字，尴尬。哦，你注意了，我们常常会说婚宴、婚礼。婚礼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也是人生最美好的一个时刻，在你最欢庆、最美好的时刻，啊，一生要炫耀的时刻，突然这个炫耀变成了尴尬，这个炫耀变成了笑话，啊，荣耀变成了羞耻，哎，是不是这样？现在家人的婚宴中正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但这幅图画出现以后，耶稣施行神迹，变水为酒，不但变水为酒，应该说变水为好酒，啊，以至于管宴席的都要来责怪主人，你怎么能够把好的放下？这个好的应该先上，上完好的再一个先次，再上次的，对不对？所以很显然，这个酒是好酒。他在说什么？注意了，我们回到这段圣经，作为犹太人的背景去思想，作为犹太人的处境去理解这段圣经。当你用犹太人的处境和思想去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这段圣经突然的奇妙的向犹太的人，向以色列人，向整个一切盼望着在最后的日子里，在末后的日子里和上帝一起参加宴的人的一个情景和场景。幕后有一场婚礼，是你和上帝的婚礼。如果在你的婚和上帝的婚礼中，如果没有耶稣，如果缺乏耶稣，那么不夸张地说，你的那荣耀的一刻就会成为羞辱的一刻，啊，你美好的一刻变成你最糟糕的一刻，你夸口的一刻，那我告诉你会成为笑话的一刻，那明白在说什么吗，各位？弟兄姐妹们，当你读这些话，去思想这样的经文的时候， 读这样的话，思想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他在告诉着我们整个的这一些人，整个的这些人，如我们则有耶稣和我们同在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神就会成为我们的荣耀，我们的神就会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的神才是我们生命中的丰盛、丰富、祝福，一切的一切，在基督里，因着耶稣基督，上帝的一切美好才成为我们的美好。否则，上帝的美好将成为我们的咒诅，将成为我们的审判。耶稣基督就成为了神和人这场婚宴中最重要、最重要、最最最重要的那一位。这是讲到了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这样一个特征。所以，迦南婚宴中的变水为酒的神迹，就成了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第一个神迹。迦南婚宴中的这一幅变水为酒的图画，就在告诉着我们生命中耶稣究竟在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方面？这是第一个让我们读到。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再来看第二个方面。啊，前面大家知道了啊，再来看第二个方面。C 姐，你听，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我们来思想这里，约翰福音中的信，约翰福音中的信，你信心。换句话说，这一群门徒跟随耶稣基督的，来到耶稣面前，跟随耶稣的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怎么信耶稣的？透过迦南婚宴中变水为酒的神迹，认出了，或者说看见了神的什么？他的什么？荣耀，耶稣基督的荣耀，看见了耶稣的荣耀，他们信啊！如果你看约翰福音，随手去看啊，比方再举个例子，22节，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约翰福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啊，一个字什么？信。所以在约翰福音中讲了很多的信，很多的信，甚至也举了很多的不信。哦，看上去相信，实际上是不信，因为马上在2章的23节，你听，2章是怎么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出他们，因为他知道，实际上因为后面的话就是他知道人的心，什么意思？那些人信了耶稣，耶稣却不信他，为什么不信他？因为他们前面的信不是按照真理的相信的信，因为他们的信不是真信，或者说不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那个信的信，所以神就不信他。你信神，神不信你。好，这就回到了，再回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约翰福音中的信，这个信是什么信？耶稣基督显出他的荣耀，门徒看见他的荣耀。当神显出荣耀，门徒看见他的荣耀，就什么？信的，就信的啊！如果今天，实际上今天教会常常举行见证会，啊，教会常常会举行所谓的交通会。啊，或者我们基督徒 彼此之间在教会也好，在私下也好，啊，常常会有一些交通，有一些沟通。在我们交通的时候呢，哎，我常常会问问题，哎，弟兄啊，你怎么信的？姐妹，你怎么信的？于是每一个人就开始为他的信仰之旅做见证，是不是这样？我们为我们的信，哎，我们怎么想？哎，我跟注意啊，无论你是基督徒家庭出来的人，或者你不是从基督徒家庭出来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他重生得救的什么见证。不但每一个人有重生得救的见证，我甚至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信仰不断长进的旅程，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了，既有相信得救的见证，又有属灵生命不断成长的见证。你的见证是什么？你的生命是怎么回事？你是这个东西？哎呀，我遭遇了什么事？哎呀，我经历了什么事？对不对？但是我真的告诉你，这样的见证是有一定问题的。好，现在我邀请一个当年啊，假设啊可以邀请的话，当年跟耶稣一起参加迦南婚宴，看见变水为酒神迹的人来见证。他第一个告诉你当年发生的事情。我们到迦南去参加婚宴。结果酒喝尽了，宾主极为尴尬，双方都很尴尬，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来了一位耶稣，你知道吗？耶稣居然变水，把它变成了水缸里的水了，变成了什么？酒。而且你不知道，这大概是我人生喝过的最好的好酒，从前没喝过，以后也没喝过，我就信主。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信了？很简单，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看见了神的荣耀，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出来。因为我看见了神的荣耀，我看见了神的荣耀从耶稣基督身上彰显出来。我告诉你，不是喝了好酒我信了主，乃是我看见了神的什么？当我这样思想教会的信主的经历的时候，或者我请我们在座的各位去思想，去思想，思想你信主经历的时候，你是。仅仅经历了一件神迹奇事而信主，你仅仅是经历了一个神迹奇事而信主。比方说，我病得医治；比方说，我曾经在一个极危难的过程中，我呼求主名。哎呀，啊，你们知道吗？原来我们教会啊，现在很久很久，好多年前了啊，我们有一位。新阿姨啊，这个十几年前已经86岁了，当然好多年前贵族。新阿姨15岁做小姑娘的时候，在马路上听见别人的福音，别人传讲的福音。到她70几岁，大概过了50年以后，至少50年后，等到她50年以后有一次带孙儿去看儿子。啊，他儿子的单位呢，在安徽和一个什么，就两个省的交界处。结果火公共汽车一下来，他问孙子说：“爸爸在什么地方？知道吗？”孙子说：“我知道。”拔腿就跑老姐妹看着一大堆行李，不能去追孙子，哎，不一定追得上，那没人看行李。他的心里就看着孙子什么，就跑走了。哇，老人家，我想在座如果年长做奶奶的啊，做外公、做爷爷的，我这个紧张啊，我毛都竖起来了。哎，我想这个有的时候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第三代比带自己的孩子还什么，还紧张。这时候，老人家突然想起50多年前有人给他传讲的几步，老人家就什么，祷告，祷告，感谢主，感谢主。好，他睁开眼睛看见的时候，哦，他的儿子跟什么孙子都来了，哦，他一下子去，哎呀，那个耶稣又真又活。对，他这样信得住。我想，我能请你们在座的每一位来做你们信主的见证。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人可以做出这种非常美好的那些什么，那些见证，非常美好的那些见证。但是，你就是因为这个而信主吗？你在你的关键时，你在你的属灵的经历中，在属灵的遭遇中，你有没有看见神的荣？你有没有看见神的荣？换句话说，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你们需要对你们过去啊，过去信耶稣的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经历，做一个回复，做一个思想，做一个回复，做一个思想。思想是什么？今天你们对你的信心是一个怎样的事情？打开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的信主的经历，信主之人的很多的信主的过程，对不对？今天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是一段，读到的是一段迦南婚宴中，迦南会中他的门徒对他的信，对他门徒对他信靠的这个过程。前面是一段故事，是一个情节，一段故事和一段情节。前面描述的是那一个人经历了耶稣基督的神迹，经历了耶稣基督奇妙的作为，对不对？他经历了，他确实的经历了，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经历一样，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一模一样。啊，当然不一定变水为酒。啊，我可以真的可以讲述很多类似的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这样的经历不够，我们这样的经历还要去思想，思想我们在经历中所遇到的、所遭遇的、经历的那一位耶稣究竟是谁？究竟是？我们再来思想，各位你思想啊，当年和你一起看到神迹的，当年和你相同经历这种恩典的人，甚至于经历神迹、经历恩典更多的人，现在在哪里？是不是和你坐在一起敬拜？哦，或者他不一定在这个教会敬拜，他也应该可能在别的教会敬拜，对不对？但是是不是都在敬拜？是不是都在敬拜神？很显然，你不得不承认，你发觉你的很多的过去的属灵崇拜收了。有的被这个世界掳去了，有的不知道去哪里。那为什么你还在这里？对不对？有更多的时候，当我们去思想这些所谓的神迹奇事以后，我们再想一想圣经的讲法。哎，我问个很有趣的问题啊，你经历的神迹多，还是犹大啊，犹大 麦族的犹大经历神迹多，哪个经历神迹多
肯定是犹大。
啊？啊，肯定是犹大了。多讲的啊，犹大跟随主啊，犹大经历过五饼二鱼啊，他不是我们读约翰福音六章的五饼二鱼，他是经历耶五饼二鱼的神，他不但是经历者，他甚至于是他的门徒12个来到耶稣面前。接受耶稣祝福的饼，转身什么分给5000个男人吃饱的12个人中的一个，对不对？他不是看见读过，他是亲身遭遇经历。那么，为什么他却是一个不信的人啊？甚至是个出卖主的人，最终残忍灭亡的人。原因是很简单，他只经历了神迹，遭遇了神迹，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思想神迹，或者说他根本没有认识思想那一个思想神迹的，在他生命中所发出的荣耀光辉的是谁？路加福音，是约翰。有一天，大声的问那群跟随他的那一句话，大声的问跟随他的那句话是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的？谁告诉你将来有审判？谁告诉你将来有愤怒？或者用今天的话说，谁叫你今天来？谁叫你明天来的坐在这里？是谁？如果。不是圣灵的大能，神的灵彰显出他的荣耀。如果不是上帝的灵彰显出他的荣耀，如果神不是他自己向你的呼召，向你的显现，那一点不夸张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面前。你以为？这段经文，这是上帝，好像说，哦，耶稣爱我们，耶稣很爱我们，所以耶稣就变水为酒了，耶稣就变水为酒，好像这是耶稣，这是上帝他自己要做这样的工作。哦，他爱你嘛？啊，你们两个人结婚了，你们结婚的时候举行婚宴了。婚宴上出现一件很尴尬的事，因为我们两个人很穷，所以准备的酒不多，来的人又好喝，结果婚礼就非常的尴尬。这时候耶稣出现，耶稣制止了这种尴尬，停止了你们心中的忧伤。注意啊，他让忧伤变成喜乐。他从这种尴尬变成了什么？一种上帝对你的祝福。如果上帝仅仅只是这样的一个上帝吗？告诉你不是。固然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固然我们得到了所谓的物质的好处啊，我们生命的忧愁变成了喜乐啊，疾病变成了健康，软弱变成了刚强，尴尬变成了喜乐。是。固然是这一切，但是上帝在这里有一个更深的，他的一个目标要告诉你，要让你知道，要让你认识他，信靠他，并且让你的认识和信靠一生一世永不离弃。那为什么？永不离弃，永不离弃。每当。去思想神的这一种在基督里的救赎，那一种在我们生命中很真实的遭遇和经历，这种遭遇和经历很真实的在告诉着我们，耶稣基督不仅仅基于我们所谓的今世的好处、今世的满足，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是一个。永恒的天上的荣耀的美好，甚至圣经宣告说，这样的美好是你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没有？啊，这个时候，神要把他的荣耀赐给，要让你的眼睛，只有被圣灵打开的眼睛，这就有属灵生命且被圣灵打开的眼睛，看见那天上的荣耀，看见那永恒的国度，看见耶稣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直到这个时候，神的心意才满足。神说：“对，我要的是这样的人，而不是仅仅在地上的那些属灵的好处而已。哦，在做一些服事和侍奉，当我去做一些服事和侍奉的时候，面对一个信徒也好。”一个神的功能也好，一些教会的领袖也好，我常在问一个问题，常在问他们一个问题，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想当年和你一起信、一起经历的属灵的同伴在哪里的问题一样，我怎么才能信靠上帝到死？侍奉上帝到死。今天你在信靠，感谢主，感谢主。今天你在侍奉，那怎么你才能信靠侍奉到你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呢？在你咽下最后一不好听，但很真实。早晚我们会咽下所谓最后的一口气。在你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你仍然坚定不移的信靠他，你仍然不后悔你曾经走过的侍奉的道路，你仍然是如此的坚定信靠跟随，你怎么才能做到呢？今天我是信，明天我会不会信？我不知道。明天我会不会死亡？明天遭遇了所谓的难处，遭遇了所谓的困难，遭遇了所谓的讹诈或者欺骗，种种种种，因为明天的道路，但是我还会信靠他。怎么样才能保证我明天、后天，直到我生命完结的时候，我仍然在信靠，仍然在侍奉呢？我告诉你，就这段圣经告诉我，除非我们看见神的什么荣耀，我们看见神的荣耀，而他这种荣耀、这种美德，使我们这样的人无可推诿的、甘心乐意的去走上这样一条路，走上这样一条对他坚定不移的信靠的道路，信靠的道路。而这种看见，那像这个圣经所说的，门徒们看见了他的什么荣耀，看见了耶稣所向他们显出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他。看见什么？从今以后。你在这里会发觉，从今以后，我们经历了所谓的好事坏事，好事变水为酒，对不对？坏事啊，就你说的十字架的什么道路啊，你为义受逼迫啊，在你的眼中，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认为这是坏事。当然，这个生命是肉体的亚当的生命，对不对？无论你经历所谓的好事和坏事，你能不能？用信心来看见这些好事，或者说坏事背后的上帝的荣耀，神的荣耀无所不在，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的点点滴滴中不断显现，不断显现，对。神的恩典和荣耀就这样真实的就这样真实的 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不是没有神荣耀的事，只是缺乏你的发现，缺乏你的信心的眼睛的看见，你能不能在这些遭遇和经历中，你去寻找和看见，在疫情中，在风控的状态中。在疫情中，在疯狂的状态中，你有没有看见神的工作，神的美丽？有没有看见上帝的荣耀？在你生命的成长的属灵经历的过程中，你有没有看见神的荣耀？只有这样的看见，你一生一世跟主到底，一生一世追随他，绝不摇动的追随他到底。所以像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所有的真正的属灵的那一种生命中的遭遇和经历，遭遇和经历。上帝，上帝是那种真实和完全，他巴不得我们这些每这里的每一个人信靠跟随他，并且。他也在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中布置了他所预备的环境、经历和遭遇。每一件事都是神的预备，每一个经历都是神的安排，每一个的工作都是神荣耀的显现。我愿我们在这种跟随上帝的道路中，随时随地的张开那属灵的眼睛。看见我们的遭遇和经历中神自己的荣耀的显现，神自己的荣耀的显现，这样，让我们的跟随，让我们跟随的脚步就更加什么坚定不移，让我们对他的信靠就是那样的扎实，我们对他的信靠就是那样的扎实。所以今天我讲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就是说，这样的人必然在他永恒的荣耀的宴席上有份，荣耀的宴席上，永恒的荣耀的将来的宴席上有份。谢谢主，他的荣耀已经向我们显现。求上帝让我们每一个人很真实的。能够打开那属灵的眼睛，去看见他的荣耀，看见他自己的恩典，看见真的，看见我们才会跟随，看见我们才能看见他的荣耀，他的恩典就深深吸引着我们跟随他到底，绝不摇动。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感谢。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无法朝见你，也无法在这荣耀的婚宴中有份。如果我们去参加这样的婚宴，只能成为一个笑话，一个羞耻。和审判，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已经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把这样的荣耀赐给我，把我们在合理的恩典上有份这件美好赐给我。我恭恭敬敬、恭恭敬敬的把自己奉这里的每一个人奉耶稣的名交在你的手。我们知道你是荣耀的君王，荣耀的主。我愿你的恩典在这里向我们显现。我愿这一切的真正的天上的祝福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也知道你实在在我们的周围密布着你的自己的荣耀和恩典。主啊，就求你，求你的灵打开我心中的眼睛，赐我从上面来的属灵的聪明和智慧。 让我真正看见你的荣耀。当我看见你的荣耀的时候，我的心就会被你鼓掌。当我看见你的荣耀的时候，今世所谓的一切的苦难、一切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当我看见你荣耀的时候，我就从心底里会说感谢主，我愿跟随。主啊，帮助我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更精深的看见你的荣耀，认识你的荣耀，更经历你的荣耀，让我的一生跟随你的脚踪是不摇动的，坚定不移跟随到这道界里面的人，就帮助我们一生爱你到底，一生跟随到底，为你的荣耀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教会，我的弟兄姐妹生命中，随时显现，常常显现，使我们的生命被你滋润，被你陶造，长大成人，成为基督的样式。祈求祷告后，耶稣基督的名。